上次已经谈到这个色法是心法的影像，在讲完这个心完之后，那就讲这个了，心所。心所说完之后，就说这个色法。那么这个是依相应的次序来的，就是从这个相应影响力量的强弱来讲呢，心丸是最强的，最决定的。那么这个局部的心理状态呢，是这个心丸认识活动当中呢，某一个过程，某一个状态，所以力量相对来讲呢是要弱一些。那么就先说这个强的，再说弱的。说完之后啊，在认识的时候一念兴起啊，那么就有这个嘞，能分别的心，心所，所分别的种种境，那么这个种种外境啊，色法啦、啊、这些啦，它是由这个内心所变现所现起来的。那么它是心丸心所的影子。那么就先说这个嘞能，再说这个所，能所相对。第四部分就是讲这个心不相应行。言此这个不相应行，就是说了之后呢，故次言之啊，分位差别，就是说这个嘞，前面的三法，也就是心法、心所法、色法，它相应的这个嘞，分位差别，也就是说了，这些心理活动也好，心丸也好，还有就是说这个色法也好，它有一定的这个嘞变化的这个状态特征。那么在心不相应行的内容当中啊，就主要是嘞，以某一些这个概念来定义，来描述心丸心所色法的这个存在的状态。这里后面会讲到，就是有24个不相应，就是24个不相应行，比如说这个时间呢、文字啊，语言呢、这个变化，就是生老病死，生成住坏空，生住一灭的变化，那么这些都是心不相应行。比如说我们的心前念后念，念念生灭，这个心识当中的这个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这些识啊都有生灭的现象，有变化的现象。那么这个心所有没有啊？心所也有，我们这个心所的感受啊，一会觉得好，一会觉得不好，一会觉得舒服，一会觉得难受，难受生起来了，然后又灭下去了，这个感觉到很舒服生起来了，等一下又灭下去了，那么这个色法啊、比如说这个春天花开呀、秋天叶落、冬天下雪，它也有这个嘞相应的生灭变化。所以这个不相应行法，它是就前面的这些呢分位差别，就是它这个种种状态进行这个嘞建立，由这个嘞建立这些呢不相应行法，称为呢不相应行。因为它不是跟心相应，前面的话呢是跟心相应的，心所是直接系属于心，跟心相应， 以心为一，前面讲了心所的三义之所以称为这个心所了。那么这个色法它也是跟相这个心呢、啊、相应的，它是我们这个心分别的时候念想的时候所起的种种影像，这个前面有讲过有分析过，有两重的。一重的话呢就是说自证分，也就是我们心念呢、阿赖耶识种子啊，这个变现起这个客观的世界，所谓的客观世界啊，比如说这个地球啊、太阳啊、月亮啊、银河系啊，种种的一切啊，那么它也是随诸于这个心啊所变现起来的。那么从这个意识心和前五识来讲的话，它也是随着这个色法种子变现的这个境界了，反映到心识里面来了，被我们这个无感官的认识和这个心理观察性思维性的认识所接受到。那么他能不能直接就认识到这个事情呢？不是，而是由这个本身的主观性、本身的认同意识，由这个外在的这个色法影像呢，就是色法种子变现的客观世界呢，起了一个增上力的作用，那么就产生种种的这个分别。这是唯识里面讲唯识无尽呢，识所变现呢，这个分析的比较多的地方，而且在很多地方都是反复讲，才能够将这个相应的观念呢，这个呢，了解到，能够深入其中啊，明确这个相应的道理。那么就能够比较好的这个类掌握到这个唯识的这个基本道理，乃至于这个实际的影响到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去观察事物，去调整自己的心态，改变自己的心念，不落入以前那种呢错误的想法里面。那么这个第三分位啊，就接了这个能所之后再说，这个故次言之，就是前面呢先说，这边呢接了这个设法之后啊再说，这个言此不相应行，不能自起，即前三位差别假立，就说这些不相应行法了是不会单独的能够起来的，它是这个心王心所设法三者之间呢，建立相应的这个差别，来定的来说的，而有这些类心不相应行法，前三是实，此一是假，所以第四明之，就是说前面这个三个是实的，就是这个实啊是相对实，就是我们讲真实不真实都是有一个相对性的，就好像说头发是很细的，但是头发要比起原子分子来讲，这个头发又很粗的了，不是细的了。那头发比起这个细的草，这些草啊，野草啊，草地上的这些小草啊，那头发是细的，小草是粗的。那这个小草比这些树啊，小树，那相对来讲呢，那些小树又是粗的。所以这里讲说前三是实，此一是假了，是从这个这个相应的这个作用上来说， 这个心丸心锁以及变现的影像，它有相对性的一定存在，而这个不相应刑法渐渐只是依这个心丸心锁设法这个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的种种状态种种情形而建立，建立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依照啊所了解所知道的这些内容这些事物对象进行分析判断，然后进一步呢产生相应的定义，这个就是建立。那么这个建立所依啊，它有不同的层面，前面三个是实啊，就是它有一定的所依。那么这一个假呢，就是以前面这三个所依它变化的情形来定义，所以不称为假。实际上呢，找不到一个具体的这个所依处，比如说讲这个次第，次第是后面这个不相应行里面会说到了，次第的话，就好像这个排队一样的，这个从第一个到第十个、第二十个、三十个，它有一个次序的。那么我们到一个地方，他肯定也是先从外面然后进门，进了门到了人家的厅堂才能够到厨房客房这些地方，他有一个次序的，都有相对的这个类次第。那我们这个心念它也有相应的次第的，一般你比较感兴趣的事情，那相应的呢你比较容易啊注意它了解它，然后相对你不觉得很重要的你不是怎么感兴趣的，那么就是它稍微厚一点，那么在心理活动当中啊，后面也会讲到，这个五十一个心锁它有相应的这个建立次第，就是从影响呢，从范围啊，从它的这个呢角度啊分别有所建立，那这些都是次第，不是这个呢离开这些具体的一些对象事物能够说，就像我们讲共性和特性一样的，你看共性和特性呢，它一定是根据这个一些对象，然后进行一个归纳总结之后，才能够说哪些是共性，哪些是特性，就是自相共相，才能够说，不然的话没有办法说，那么这个呢就放在第四明知，就是第四，是来说来阐明。言所显示者，言所显示者是前面这个论里面，就是白法明门论的这个论主啊，照这个论当中所说的无所显示故，就是最后一个，就是说显示的显现的，此第五无为之法，就是说第五，就这个类无为法，一共五位啊白法了，总共的综合起来，将宇宙的一切万有一切现象，归纳为一百个法，然后这一百个法呢又归纳为五类，最后一类是无为法，无为法，乃有六种，就是说这个无为法呢一共有六种，后面也会讲，就这个虚空无为啊，真如无为啊，则灭无为啊，非则灭无为啊，享受灭无为啊，不动无为啊，后面会讲，会讲这些具体的内容，那实际上就已经前面说过了，这个白法明门论呢是我们学习佛法的一个初级的内容，同时也是要感恩呢，感谢呢，就是论主释迦菩萨，依他所这个呢，升起的这相应的智慧，将这个非常庞大的 零碎的些细琐的一些内容呢，把它很有序的组织起来，提纲挈领，将660多法术约列为这100法，让初修的人呢能够很快的就能够入门，所以一个初级的一个内容。但是这些初级的内容呢你学好了之后，以后你就会发现，对于我们的佛法学习，对于我们实际的这个佛法修行，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就以后你看一些经典的时候，看一些论点的时候啊，你会观念上呢比较清楚明确啊，能够比较好的了解相应的这个范围呀、界限呢，不会混为一团。我们有很多人呢，他这个学的这个道理学的很空泛，这里一下那里一下，缺乏体系，也没有一个好的基础，所以这样谈也行，那样说也成，就是漂浮在其上，不得这个嘞。深入，没有这个明确的一些类判断。那比如说这里无为法呢，第五位呀，后面讲六个无为法，就将无为法做了一个条列列出来。光有定义，还是呢不够的，而且要具体讲出所指，这样我们才会更加明确，就是更加的清楚，相对来讲，所以法相里面的这个概念呢，确实是比较多的，比较这个嘞，琐碎，比较繁琐。那么六种为此无为，体性甚深，若不约是以明。无有彰显，故即前世断然沉静之所显示。就是说这个五位白法当中啊，将这个嘞无为法放在最后来说，先说前面四位，然后再说这个嘞第五位，说这个无为法，这无为法的体性，它的自性，就是它的特性是甚深的，就是无为法是非常深的。我们一般说有为法呢容易讲，那一说到无为法呢，甚深微妙，难可思议，非可揣度，不是我们一般这个思维所及。但是可不可以说呢？可以说，就是也要建立相应的概念呢，让我们从这个道理上能够明白，能够明了，才能够建立正确的一个方向。那么不约是以明，无有彰显，这个无为法了，不要错会了。有的人认为无为法呢，就是离开一些现象，不起这个种种造作，没有种种作为，这样就是无为法了。这是无为法吗？这个不是无为法，这是妄取空，是对无为法的错误了解。无为法是依前面四位所显，就是依前面的这个心法、心所法、色法、心不相应行法种种的现象深入观察，通达了之后才能够弃入无为法，才能够了知无为法，才能够证到无为法。无为法不离开前面所说的这些现象，那只是在众生颠倒啊，不见真实了，才会形成种种的执有执无，种种的这个 推度，错误性的推度，错误性的认识，停留在这些呢，镜像上，表象上，不能深入其理，观察到其真实本相，就落入有为当中，落入生灭当中。如果能够观察前面是法，动然这个嘞，真实的这个层面，那么就是能够啊彰显出来，就能够彰显出啊无为法来。所以无为法要及有为的现象来彰显，体证到无为法的话，那么这一切现象呢，当下就是现成的，故前世，记忆前，故记忆前世，断染沉浸之所显示，就是由前面四位的深入观察之后啊，能够断除染污，获得清净，那么就是能够显示，显示出这个无为法。前世有为，此即无为，先有后无，所以最后明也。就是最后一颗了，说无为法了，是依这个有无次第来说的。先说有，后说无。就像这个心经里面一样的，观自在菩萨了，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照见五蕴皆空，能够为关键的诸法皆空。那诸法皆空，这空就不离开诸法了。如果诸法都不在，还谈什么空不空呢？但是这个空也不是这个嘞，灭取了，脱离了种种的现象有，这个空有是无碍的，空有是无碍的。所以最后呢说这个嘞，无为法如是次第，那么如是次第就前面这个简要的几句话了，就将这个作论的这个次第，就叙说这些内容的次第，觉得出来了。这个说白法的时候，先说心王，再说心所，然后说色法，接下来再说心不相应行法，最后说这个嘞无为法。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一切最胜故，与此相应故，二所现影故，三分为差别故，四所显示故。就是把这个次第调理出来了，道理出这个嘞，讲出来了。第一层先说心王呢，是因为三界为心了，万法为实了，实所变现了，境由心生，境随心转，心变呢，境也变，心转呢，境也转。所以从这个决定的力量上来讲，心王最前，所以放在首位。那么说了之后，那么就有胜劣的对比，劣的就是心所，就是跟这个心王啊这个具体同时以它为一，有相应的系数，所出现的种种心理活动，那么这个呢是心所，所以放在第二位，与此相应故，二所现影故，就是这个色法，色法是这个所分别的对象，所了的对象，这个心完心所呢，二所现影呢，就是说这个是能知的，本身能知了所知，能知认识这个所知， 那么这个所知跟能知的印象呢，就是爱所心影，就是由心王心所在认识的时候显性为影像，显性为影像。那么这个从假和实的这个角度来变呢，三分未差别故，心王心所设法，这些所现起的法呢，它的种种的状态，从概念上来建立，它的这个范围，它的这个相应变化的状态，那么这个就是心不相应行，就是三分位差别。四所显示故，就是第五位白法当中第五位的无为法，就是无为法，就是由这个深入观察这个有为的现象，观察有为的这个呢，实际上，那就从有为当中啊超越出来，不落入有为当中，而能够正见无为，正见无为的真实。所以说事所显示，就是这些有为生灭了，它如是显现了，如是变化了，它是虚狂不死，犹如幻化成，那么这个心就与这个幻化的事实啊能够对应起来了，不执为真，不执为实，那么就将原有的虚妄的念、错误的分别能够停息下来，转入正智正观，那么就与虚幻的这个呢心所变影呢，如是心如是现呢，这个真理能够契入，能够见诸相如幻，见相不可得，就是这样显示的。这个大乘义也好，声闻乘义也好，都要依据这个基本的佛法的道理，基本的内涵，来一步一步一步深入学，这样才能够找到断烦恼，入解脱，得自在的门径，才能够找到开启智慧的钥匙。就像声闻的基本意义的话，就是观五蕴，观十二处，观十八界，那就要了解什么叫五蕴，什么叫十二处，什么叫十八界。那如是讲讲观的时候，有情深中原有错误的观念，认为有我，我所，这些颠倒的想法就会冰然瓦释，无有作者，无有受者，无我，无我所，那么就是这个无我会生起来了。所以见相的时候呢，原有的说我有嗔心呢，我有贪心呢，这个根本所依挖掉了，就像大树的根呢给砍掉了，那么这个树就会枯萎，最后这个树就完全的死掉。如果是剪掉枝叶，那是没有用的，你剪了它又发，剪了它又发，就像剪头发一样的，你今天理了头发，过了几天头发又长长了，再过一个月你再不剪就不成样子了，那你要剪，不断的剪，这问题解决不了。那如果连根拔起啊，这个把这个树的根拔掉了，它就枯萎了，是这样的。那么大乘义里面来讲，一这里是唯识宗义为主要的，所以就是观三界唯心呢，实所变现， 这个万法为实，一切镜像呢并不是如我们普通观念当中所认识的那样，这个客观的一个居住环境，地球啊，种种的人物啊，日常的这个吃喝拉撒睡啊，它是那么真实吗？不是，它就跟梦中的境是一样的。那我们在梦中的时候啊就是梦到去了哪里哪里，然后呢又看到这个非常好的优美的这个山水风景，然后又捡到很多财宝之类的，那么再接下来或者又遇到有人抢劫了，有人拿得到追着你杀了，忧悲喜乐种种境界不一而足的都出现了，那结果你一觉醒来什么都没有了，就只是你一个人睡在床上而已，那么结果因为梦中的这些种种境界不知道是梦，所以就空欢喜空忧愁，这个空憎恨心里面憎恨或者是恐惧，那醒过来之后啊无有恐惧，你看心经里面也是说了，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无有恐怖，就是心里面没有怖畏，没有忧虑，没有忧愁。但是没有醒梦的人呢，就是我们凡夫，我们凡夫的经验能够知道睡觉的梦，但是不了解生死的梦。佛菩萨就醒了生死的梦，然后依他所证智慧心所流露跟我们说法，皆是这些唯识心变的道理，让我们了解这些种种日常的得到的失去的这个呢悲欢离合种种事情，就像一场戏，就像一场梦，所以一般的这个文学里面讲的是人生如梦呢，那是无病呻吟，它不是真实的呢觉醒，而佛法是真实的觉醒，确确实实一切的这个现象界了这些所谓的主观呢客观呢这个能认识者和所认识对象呢都是像梦中的境一样的，梦中的时候也有所认识的对象呢，看到这些种种的事物啊，以及这个自己当时候的种种反应种种感受，能认识者亦复如是，在醒过来的时候啊，这个所认知能认知呢不存在了。那么我们现在这个生命里面的为什么它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后面还会讲到，从这些基本一开始一点一点呢展开，佛菩萨由这个智慧心所证呢所流露啊，那么就又取舍方便，什么方便呢，就是建立这相应的道理，建立这些基本的概念，让我们来了解，让我们来这个呢熟悉你的生命还有这些种种的环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由此而的引入，就是从这个梦里面出来，然后证到真实的境界，就是这里讲的最后一分呢，第五位这个法无为法了，是说显示故，就是观察到前面这个四种然后就能够为显露出这个嘞真实来，也就是了解到啊，这个能分别的心所分别的影像，相应的这个分位差别，如是如是而已， 你像在你想在这个当中找到所谓的实有，找不到。心里面就是这样转化的，转化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就有着一些如此诸般的镜像出现。所以这个次第呢，就是依相应的道理做了一个抉择之后，再跟我们介绍的时候把它干预下来，此结答也。如是次第，这是结答，就是做一个结，就好像开会一样的，开完之后，那最后这个主持人或者是谁呀，就做一个总结。这次开了哪些，讲了哪些事情，哪个是重点，接下来该办的事情是怎么样。不能说开了会没有效果，走过场呢不用开也可以。那么这里就是讲个，将这个前面呢，说了之后啊，然后如是次第呢就解答，做个结。由上如是，胜略能所假实有无，故云如是次第。就是上面这个所建立的这个几种理由啊，胜略是一重，能所是一重，假实是一重，有无是一重，五味白法四重理由，建立这个四个次第，依次而说，说这个嘞，五味，故云如是次第，就是说，就这样讲的，如是次第，此略解上文，总标五味，就是说呢，这里呢，就约略的，解一下。然后点，画龙点睛一样的，前面讲了那么多了，这主要就是把次第标出来，总结上文，总标五味，章门下，这总标五味，章门下乃背列白法明数也，就是说，五味章门下乃背列。白法明数，就是下面五位章门呢，就是这一位，下面一位，再下面一位啊，前面是这个呢，略解上文，下面呢这个开始呢，依这个呢五位来说，依这个五位来说，列这个呢一百法的明数。那么第一心法略有八种，这个心法当中啊有八种心法，三观乘里面小乘里面说心法呢就是六种，大乘说心法说八种，就是大乘对于心识的分析和观察呢更加细微深入，现代心理学里面讲说深层意识，讲潜意识，讲这个集体的无意识，在很多方面都是受到佛法的这些心理的一些阐述啊这个影响启发之下所说的。但实际上以佛法的观点上来讲，所谓的潜意识、深层意识、集体的无意识之类的，都是这个佛法里面讲到这个深层意识当中阿赖耶识里面呢熏习熏染这个力量它散发出来了，所以它是比较细的意识状态，还是属于第六意识。有的人认为它是这个潜意识跟阿赖耶识有点相近，不是，阿赖耶识更细，阿赖耶识是防于不能见的，是这个圣者所见，就是要大乘圣者佛，就是或者是八地以上的菩萨，舍拉阿赖耶明，这些殊胜的圣者，那一般得个定啊，这个一般的这个修观慧啊，不够这个力量，不容易见，那是更深细的问题，那么第一心法呢，列有八种，此总标下别列，就是说呢，先呢总标出来。这个第一位，前面说了，如是次第呢，列结上文，总标五位，章门下，乃背列百数，这里就先说这个五位当中的第一位，说这个心法， 心法一共有八种：一眼识，二耳识，三鼻识，四舌识，五身识，六意识，就是这六识。嗯，白法明本论呢，本论并不是很复杂，它就是从如是中云一切法无我，云何为无我，这个何者一切法，云何为无我，一切法者略有五种，一色法，二心，这个一心法，二心所法，三这个色法，四心不相应行法，五无为法，这个一切对于顺故，与此相应故，二所显示故，这如是之地这样讲出来。所以呢，论的本文是非常简洁的，就只是把概念罗列一下。但是如果说具体来解释啊，这相关的一些内容呢，是非常的丰富，就是蕴含的比较广，内容比较广。那我们在初学的时候呢，就是先呢抓主干，能够将这个相应的解释里边呢主要的意思先了解，将来就是进一步学习佛法，再一步一步提升的时候，又将这些相关的一些内容呢再予以深化，再不断的深化，最后就提到某一个观念的时候啊，就有非常这个来丰富的一个认识。那么在前面讲到心丸的时候啊，第一个讲到心丸的时候啊，讲到心有六意，有这个急急意，有这个急起意，有这个圆律意，有这个思量意，有这个了别意，或者是呢急急，这个嘞急起明心，思量为意，这个了别这个嘞为识，前面就有这样的一个论述。那么这里先讲六识的时候啊，那就跟前面对应起来的是就是了别意为主。识唯识里面讲的识啊，这个基本定义就是什么样呢，就是了别的意思。了别就是能够认识，能够分辨的意思。你看小孩子一开始啊，慢慢就学东西啊，他知道这是他的父亲，这是他的母亲，这个是花，那个是草，就是在开始不断的认识。我们大人呢，特别是现在工商社会的发展呢，更加会依赖于知识啊。这个你要一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就问你，有没有经验？你对这个方面的学识怎么样？了解怎么样？都是离不开的识的活动啊。我们从生到死一直相贯穿的，就是不断的在反映周围的事物，判断周围的事物，认识周围的事物，感受周围的事物。而且这种种的你觉得好觉得不好，这些感受根源在哪里？根源还是你的认识，不离开你的认识。比如说我这个脚，比如左脚麻痹了，神经呢不全倒了，这我一脚踢到石头我也不知道痛，但是我这个脚有感觉的时候就不一样了，这一踢痛，那我马上不踢了，不能再踢了，再踢下去的话这个痛得更厉害，那我们讲苦还是不苦，还是觉得乐，它也离不开死，就是它是一种呢认识过程当中的觉受，觉受，那么有根本性的把苦能够消除，能够去除，不是转变外在的环境可以办得到的，而是要提升内心的智慧，超越我们现有现在这个嘞错误思想、错误认识，才有可能呢拔乌云而见天日，能够获得自在， 获得这个清净，不会在这个烦恼里面挣扎，痛苦里面的纠缠，不会这样子。那么这个识，就简单的讲呢，就是认识的意思，认识的意思。那么这个前六识啊，简要的讲呢，分两类，一类是感官性的认识，一类是我们这个内心思维性的认识。那么前一类呢是五识，后一类是意识。这个意识是最活跃的，最活跃的，也是最广泛的。那如果从西医的角度上来讲，从变展的角度上来讲，那当然是后面讲的了，后面讲的识了。那从这个五识当中，对比这个六识来讲，五识是最广的，意识是最广的。那么这个眼识，眼识是了别色的意思。那么这里色呢，跟五蕴里面讲的色不一样，这里色呢是有见可对色，就是说我们眼根呢，我们眼根能够摄取到的，我们这个眼睛就像一个摄像机。这现在因为这个物质提高啊，这些新的科技发明都非常的普及，大家都会知道了，所以一般都会在用啊，这个现在数字化之后都在买这个什么数字相机。那么它的基本原理呢，就是说外面有光，这个光它一折射之后这个一反射之后，那么就通过这个镜啊，它就是投影，就像小孔成像一样的投影到这个呢，能够截取和显影的这个呢平面上，那么就能够对应照相机外面的这个呢事物，形成一个影像。就比如说前面呢站了一个人，那么这一照相之后啊，这个平面上呢就是相应的记录下这个信号，前面是个人。那如果是说前面是一条狗啊，是一条哈巴狗，那么这一照的时候啊，一条狗，洗出相片的时候，它不会说变成一个人啊，也不会变成一个狮子，也不会变成一条蛇，它是一条狗呢，就显出一个狗，是这样的。它就跟这个照相前面的东西啊，有个对应性。那我们这个眼根呢，就像摄像机一样的，就每天在摄啊，我们就抬着自己两个眼睛呢，两个摄像机也在摄，当然是人有这个好恶取舍的这个嘞差别，有好的就多摄一下，不好的呢少摄一下，就跟拍搞摄影的人拍摄影的人一样的，他有这个兴趣，他喜欢取某些景，某些他不想取，那么这个有见可对的色，就是眼根来取了之后，它形成影像，反映到我们这个视神经里面，要有这个神经这个反应。当然这些都是一个物质化的工具，后面还会讲，这个眼根呢，细微的层面，它是属于细微色，不是这个解剖出来看的这个粗分色，还有更细的东西。然后就产生这个影像之后，那么依照这个根所取的经呢，眼识，就是一眼根所显的识呢，他就认识到这个色了，认识到红花绿叶，认识到这个山川水月，认识到日月星辰，男女胖瘦，这个嘞，种种差别。就是对这个色上有认识，所以就称为眼识。为什么不叫色识呢？是因为它这个依这个眼根取经呢，它这个眼根的作用力量强，就依它来名。就好像我们讲说这个山是谁发现的，或者这个河是谁发现的，这个命名的时候呢，就可能依它这个 发现者来的命名一样的。那么这个是眼识，识呢就是一耳根所取的境界，所摄取的境界，也就像照相机一样的。那么现在不是发明这个声呐了啊，在海底里面去探索，去这个走的时候，能够探知其他的东西啊，就通过这个声呐，传过来这个波了，然后就知道，这个呢有没有什么东西。那么我们这耳朵呢，它就是空气的这个振动流，然后到耳根，就是到耳，然后取得这个境，就觉得听到声音了，就像讲课的时候讲这些内容啊，听到声音了。那么这个听到种种声音，听到什么什么声音，这个认识是耳识，能够收集到声音，能够容受到声音，那这是耳根的作用，它并没有认识作用，它只有接的作用，只有接的作用，就好像我们这个做什么事情一样的，他有一个人呢，就是专门去采集资料的，专门收集资料，四处去收集资料。那么有一个人呢，就是辨别资料的，整理资料的。那么这个辨别资料、整理资料呢，才是根本核心的事情。虽然他离不开采集资料。那么这个鼻识呢，就是对这个气味、芬芳呢、恶臭啊等等呢这些认识，就是鼻识。舌识就是对于种种味道的认识，称为舌识。身识，就是对于种种这个接触的这个东西啊，所升起的这个感触，感觉到冷热、硬软、湿干燥等等，就是有这些触觉性的这个呢认识，那就称为身识。身识它就前五识啊，都以它的这个根来立名，就是这些根呢，眼耳鼻舌身那些境，它有取境的作用，力量强。虽然它这个识，如果从本身来讲呢，分别叫做色识，这个嘞声识、香识、味识、触识，就是对色声香味触的了解认识，这是前五识。那么这个前五识呢，是感官性的认识，感官性的认识，感官性的一个判断。那么第六识呢，是意识。意识是依这个意根，后面第七摩拉就这个意根呢有关系的。第六意识，就是对于种种法，就是包括这个感官性的这些认识的基础。就是前面这个五识要升起来的时候，要活动的时候啊，离不开第六识，第六识要跟它做配合，前五识不能单独的就能够活动，就能够产生。它真正要形成呢，它一定是跟这个第六意识一起来的。那么这个第六意识，这个就更广泛了，前面五识只能了解认识各个事物某一个侧面，就是眼睛，它就眼识，它就了解这个颜色、形状，这个鼻子呢，它就了解这个东西啊散发出的这个气味，所以它只能从这个对象上的某一特征做认识，只能是这样子，就是相应的比较啊，它不行，因为它这个相应的这个机制，就是前五识的认识机制所决定的，就是说它只能随着 眼的这个色相机所摄，耳的这个听声音，这个采声音的这个所采，它不能够照顾更多的内容，那么这个第六意识呢，一方面它跟前面的五个感官的时配合起作用的时候，初念的情况下是有一个一致性，就是都是认识到这个事物的种种各个侧面各个特征。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了这个第六意识它有一个加工一个整理综合的作用，就是它会将这个感官的声音颜色芬芳味道这个触觉等等综合在一起，综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在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觉得很恶心啊。以前呢，我听到这么一个事情啊，就两个人这个上路上去走来呢，就看到一个这个梧桐树，但是他们不太了解这个梧桐树跟这个无花果树啊，有什么差别，就以为是无花果，因为他们在其他地方呢有吃过无花果，然后看到这个样子长得也有点像，然后就过去了，就摘了一颗了，就来吃。结果这一吃之后啊，因为这个味道是非常难的了，难吃的了，结果一下子吐得一塌糊涂的吐。那么后来他也由于有这样一个经验呢，所以他是一个综合性的了，他就是吐的这个味觉、眼看到的这个果的视觉等等这些综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嘞整体性的认识，那就是我们意识的认识。所以他后来看到这个油桐也好，桐子也好，看到这个无花果也好，他都有一个恶心的感觉，就以前他经历的时候啊，觉得这个味道啊太恶心了，太难吃了，这个不断的吐的太厉害了，那么我们平常有一些经验的时候，你跟这个花了跟这个草啊联系起来的时候，就会造成你的这个复合综合的想法回想。那么这个就是第六意识它的特性，它不只是认识事物的某一个特性特征，而且它也会认识事物的这个共同性综合性整体性的认识，各个层面的认识，所以这个呢在论书里面讲的这个意识它不但认识事物的自相，也认识事物的共相，而前五识的话只认识事物的自相，不认识事物的共相，自就是自己的自，共呢就是共同的共，就是自相共相，所以这个前五识啊只是侧面性的某一个特征去认识，就是认识自相。意识的话呢，在跟前五识配合活动的时候，一起发生作用的时候，都是会特征性的认识，然后在六识整理的时候，整个这个观察的时候是综合性的了解，综合性的了解才能够建立共相。就比如说我们讲人，人跟人都有一个共同特征的特性的就是有手有脚会思考，用语言呢做交流，那么这就是人呢两只脚走的了，那跟这个老虎啊这个猫啊狗啊不一样，他们四只脚走，那么动物们其他的动物比如说猫，对这一类它跟其他这些猫啊都有一定的共性，就是共同的这个类特征，不是某一方面的这个特征，那么就是有它的相应的共性，这个要意识啊才能够认识到的。那么这里是这个类基本概要的介绍一下这个五十六识。那实际上呢 这五十六十还有很多了，就是说比如说眼识的时候它活动，眼识它有感受啊，眼识它也有相应的判断呢、啊，眼识也有相应的这个反应呢、啊，感受决定这个嘞，印象，印象决定这个反应，是这样的。就我们火啊烧的时候，这个手去拿东西一拿，啊非常烫，马上这个手就，收回来了。啊，你不能继续持的这个东西，抓住它不放，因为太烫了。你就有你相应的反应，这些都是基本性的一些认识。形成我们这个具体的某些心理想法、某些心理活动，那就是很多因素这个呢综合在一起的。为时的这个心理观察、心理分析了，就是从这些每一个每一个的这个具体角度这个呢来了解，从这相应所建立的定义含义来认识，那最后就是成为一个嘞整体性的、有系统性的这个心理上的这个观察，那么这样就能够很有效的来帮助我们如何调整自心。有很多细微的问题你都认识到了，所以你在表现于外的发自于这个内的这些大的事情，那就基本上就是很容易这个去呢调节它，能够从错乱纷缠当中啊，纷纷扰扰当中啊，捡到头绪，就是一团乱麻了。你要是没有头绪呢，你就越解就越结，越结呢你就越慌，最后就乱解一通，找不到头绪，下面呢这个有。解啊，随更立名，具五义故，就是说了，这个六十呢都是依更来立名的，就是因为更能够摄取种种这个嘞境界，有这强烈的这个作用，辅助帮助这个六十形成认识。产生认识，那么这个随根立名呢有五义，为依发属住如除根发之时，于是皆依根之时，依主是也，根发依是是也。那么这里呀、还是用了这个嘞，四条解，在前面的时候我也补充一点点，但是没有讲的特别详细，因为篇幅所限呢，主要是呢，先让大家对于这个心理活动，心所，有比较这个基本性的一个认识，所以在一些其他细节方面呢，就不谈那么多，遇到了。也总会说一些介绍一些逐步逐步呢有一些这个嘞概念，对于这个进一步的学习呢就能够建立一些基础。那么这个随根立名呢有五义，就是依发属住这个嘞五义。那么就是说这个依发属住等等的啊，依呢就是依这个五根就是依这个五根呢而有叫好像说了这个地我们都在地上走这个种种东西也要有这个地啊为支撑才可能这个嘞存在，不然的话就没办法存在，所以称为依。这个发呢就是说了发出来的意思。就好像这个光呢有了光之后啊，这个黑暗就没有了，消失了。它发出来相应的这个作用。那比如说我们讲说春天来了，这个草啊又发出来了。它怎么发出来呢？是 有这个草的根没有哎，败坏掉，有这个草的根的作用还有。说春天来的时候，天气暖和了，它就发出来了，就是说，这个发的作用，就是五根呢，这个嘞，发这个实。属的话就是说这个细数的意思，就细数的意思，就是这个嘞，它这个嘞，是属这个了，这个眼石，或者是属这个石，这个柱呢是辅助的意思，帮助的意思，就是帮助这个能够了别色，帮助这个嘞，能够了别声音，帮助这个能够了别这个事物的种种呢，这个特性综合性的一个认识，所以这个嘞，称为这个嘞柱，称为这个柱，除根发之时，就是说除了这个根发之时之外，就是说其他四个皆一根之时，遗主四也，就是说根发之时啊，就是能依这个所依立名，这个所依是大，能依是小，那么就是依主四，就是根发是知识之外的其他这个四义，就是这个依这个依属住如啊，这些呢它称为依主四，依主四，比如说依这个耳有眼识，依这个耳有耳识，那么这个耳识的话依耳而起，那么这个谁是能依，谁是所依呢？能依是耳识，所依呢是耳。这个耳的这个嘞，大，这个识呢是小，依这个耳来命名，所以是依主四。根发一四四，根发一四四呢，就是由这个根呢发起了。出现了显现了升起了相应的认识，那么称为一四四，就是说这个识大，发起的识大，而这个根相应的小，就是能一大所一小，调过来了，所以这样的话就称为一四四，就是一四四，就好像我们建立名义的建立一些名义的时候啊，如果这个主他比较谦虚，他就由这个次的力量来立名，那么就是一四四，如果这个一般的次序，这个以这个主啊为主要，然后再定这个次的这个名，那么这个就是一主四，是这样的，虽六十生皆依一卷，此谁不共一时名一发等五，名一发等，故五十无相浪矣，就是说了，这个六十声，虽然如果从这个根本上来讲呢，都依一卷，就是这六十声呢，都依这个嘞，后面讲的这个摩诺识，依这个等无间意而卷的，就是前十灭，然后呢，后十声，前念灭，后念生，这个等无间意。实泄的时候称为意，这个实升起来的时候称为实，在有部里面的论呢，其他的地方呢也有谈到过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实啊活动的时候 就称为时。这个时不活动了，停止了，泄灭了啊，就是前面一个状态了，停下来了，又转入另外一个状态了，那么这个就称为意，称为意。那么这个六时的话呢，六时生，就是这个六时的话都依意转，都依意转。那么死随不共意时，就是不，这个随不共意时，就是说这个不共的地方，就是这六十了，各自各自呢所起的这个认识分别，它有的这个呢特性，就是眼见色、闻声、鼻嗅香等等，就是说各自所得的这个呢认识作用，所以不从这个呢共的这个意转的这个层面来讲，名依法等。就是说称为依，称为发，称为住等等，就是说这些相应的六根呢，它能够起到发识的作用，它能够做识的所依，能够做识的这个呢辅助，辅佐，所以有这五依，这个呢故，故依法等，故五时无相浪矣，就是名依法等，就是称为依啊、发啦、等等，这些内容。故五时无相浪矣，就是说这个五时呢，不要这个嘞混淆了，不要嘞这个混为一堂，依法等，名依法等，故五时无相浪矣。盖前位自在位言之，就是说了，就是在没有自在位的时候，还是凡夫的时候，就是不能够相混淆，就是眼识、识鼻识、舌识、身识，这个五个识啊，它各自各自呢有相应的认识区，相应的认识范围，相应的认识范围，那如果自在位，自在位就不同了，它如果是这个转凡成圣呢，修习禅定呢，能够为打通这个识的互相的隔阂，互相能够起作用，称为六根互用，就是说这个耳识啊能够看到颜色，这个鼻识呢能够听到声音，能够认识声音，这个身识能够认识颜色，就是这么回事。我们相对这个世界里面呢，就是因为有我执有法执，对自己这个个体有一个观感，有一个认同，然后就将自己局限起来了，所以就人我相对，这个个体跟个体相对，实际上的话呢，净三河大地啊都是心识所变现的，就像我们世间做人做事一样的，人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只关心自己一个人，只感觉自己一个人，那如果是说他从家庭的范围，从他公司的范围，从他这个省这个市这个国家，他如果真正是有这个细数心细念心，那么他就不是一个人的感受了，那比如说一个家庭几个人，有的人呢难受，有的人这个感冒，有的人的忧愁，他就要一一的这个来安慰抚慰劝慰啊，让他们都好。那如果是说这个一个大一点的团体，有调皮捣蛋的，有阿谀奉承的，也有兢兢业业的，各种各样的情况， 那么你在做这个事情过程当中啊，你都要一一的能够兼顾到哪些人能够呵斥几句，有的人要提醒提醒，那有的人呢就是说要赞叹，不用去这个呢提醒他任何事情，那么各依其位，各谋其事。但是在你的这个观感当中，认识过程当中啊，你的范围就大了。这个是依世间的一般这个心思活动来说的，不是讲这个有修正经验的。有修正经验，这里讲自在位的时候，那他这个五十啊有没有相烂呢？这里讲是说谁不共的这个意识啊，立这个依法所住等等名，所以这五十各有其用。那么通达哪的人呢？六根互用，五十呢互显，所以他有一个十呢就是全部都可以认识的，这就是殊胜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或为一义，故名一时。就是说了这个第六意识为什么叫意识呢？就是他在一的情况下呢，他唯一这个意识。那么前面五十又一意，同时也一这个了根，就是眼根呢、耳根呢、鼻根呢、舌根呢、身根呢，各自不同的根。那我们意识了，它也依一根，但是它就只能依一根。前面的呢，依两根，一个是意，一个是眼耳鼻舌身，各自取一个。所以从不共的地方建立前面五十，从这个独特独一的这个地方建立这个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唯一义故。名意识，这个辨识得名，心意非利，就是依这个相应的识呢，来进行呢，归类，进行呢分别分辨，那么就说这六识，跟前面说的这个心意识三呢。这个利类分类呢又不一样，那前面是一个大范围，一个大概性的来分，就是分这个类心一类、意一类、识一类，是这样的。那么这里是具体的来讲到心丸的时候说的这个类这个六识的活动，那么接下来这一课呢是七摩挪识，摩挪识是这个嘞梵文的音译，所以这里是一半是梵文啊，一半是中文，我们现在讲的是阳土结合，这个也是没有办法，就是说有一些词保持了梵文的音译，不能够直译，因为直译的话，这个摩挪本身就是梵文里面就称为意的意思。就第六意识叫意识，第七意识呢也叫意识，但是这个两个识啊，有不同，虽然都叫意识，一个意识呢就是说它依这个意，依第七识，依这个意根所显所发，那么这个第七识呢不一样，识是了别，意呢是思量，就是恒审思量，无有间断，它只有特殊的情况，就是说灭尽定呢、这个证阿罗汉果的人呢、那么再往上呢，这个佛菩萨了，圆满了，就完全断，那么在凡夫位，这个摩挪识是不断的。一直一直的都有，就包括我们睡觉的时候，你睡在那里了，你的自体意识这个实有执着没有破除，没有减少， 一样的，只是我们的前面的这个六识里面的第六意识活动呢减少了，不像白天一样的虫鸣鸟叫，这个种种这个风景，种种人事纷纷扰扰的踏来，想了很多，想了这个嘞，这样事情那样事情，想了很多，这不一样，这个等我这个摩诺识啊，它是我执识，又可以称为法执识，又可以称为，它就执我法实有的，无始以来，乃至于今。不到这个见圣道圆满了成佛了，不会完全的净，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十一方面呢，它本身叫意，恒思量；另一方面它又叫识，就是它有认识作用，有了别作用，有认知作用，那么这个识和这个意本身来说呢，是同一个嘞对象，就同一个对象，跟这个第六识不一样。第六识呢是两个对象，一个是第六识的识，也就是认识作用；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了，这个第六识这个认识作用所依的意，就是依的意根。那么从这个六力合思来讲呢，那么第六识呢是依主事，第七识这个意思呢是持业事，持业事，依主事是有一个副词的概念，有一个形容词的概念，有一个这个来划定概定的这个概念，就是说依这个意根所发的识，所以称为意识，就是两件事情组合在一起，不是一个对象的，能依的是第六意识，所依的是意。那么这个摩呢是不一样，摩呢是呢是持业识，就是持体名用，就是体用相当，都是同一所持。体叫恒审思量意，用叫认识，叫了别。这个恒审思量就是跟起用的这个了别的这个作用呢是同一个嘞根源，同一个根源，所以叫做慈业识，称为慈业识。那么为了能够区别起见，所以第七识就不成意思了。第七识就称为这个嘞摩诺识，华严意识，如藏识名，这个嘞实即意故，就是说呢，这个如果翻译成这个华严，就是汉文，中文，那么就是意识的意思。这个意思啊，就是跟后面第八识啊，这个阿赖耶识啊，藏识啊，是一样的，都属于这个持业识。从概念的这个组合分析上来讲呢，都是同类似的这个嘞组合概念，称为持业识，如藏识名，意即实故，实即意故，就是这个实啊，就是意。意就是识，第六意识如眼识明，识意意故，就是说这个第六意识啊，这个意识呢跟眼识一样的，跟眼识是一类的，就是跟前面眼识一样，它都是这个类依某个根所发，依某个根所起的认识，属于这个嘞依主识，摩诺识和这个阿赖耶识属于持业识，第六意识和前五识嘞眼识啊等等呢，它是 属于这个一主四，所以这个六力合四对于佛法的学习啊，一些概念的这个厘清呢，是相当有帮助的，是有这个嘞，辅助作用，有这个辅助作用，攘诸圣教，恐此滥彼，故于第七，且立义名，就是说呢，这个教典里面，这个嘞经这个经论里面，为了避免这个意思上的混淆，概念模糊，所以在这个第七时呢，就只建立一个嘞义，就称为义，就不叫义时。第六义时那就叫义时，第七时呢就叫义，就是要这个名字上，概念上先有所区分，又以简心之语时，以积极了别，列于实故，或欲显此与彼意思，唯境所依故，唯境所依，但立一名耳。唯境所依故，但立一名耳。就是说了，这个有的时候呢，又称为义，就不像这里七摩诺时啊，就称为义就行了。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又减心之与实，以积极了别，列于实故，就是说为什么有的地方呢说摩那时的时候呢直接就做义，不说别的，就是为了能够将这个第七时和这个第八时以及和前面的这个六卷时的活动呢区分开来，就说这个往后的时候，这第八识的作用呢，它是能够含上一切法的种子，集集一切法的力量，这个作用为胜。而这个第七识的话没有这个强烈的作用。那么如果从对这个现象、对种种事物、对种种这个认识对象起认识的强度来讲，认识作用上来讲，那么这个第七识呢又远远不及前面六识，所以也不到也不行，那么就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称为义，或欲显此于彼义时，唯境所依故，就是说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为了能够显示出来第七识和这个第六义识呢是靠得最近的，所以第六识称为义识，第七呢称为义，不叫义识，就直接称为义，因为这个第六识和第七识靠得近，第六识就以这个第七识为一啊，而生出来的，而产生这个认识作用的，但立一名啊，所以就只立一个义的名字，不多立了。这个从几个方面来讲呢，都是为了起到一个嘞区分的作用。就最先的时候啊，就是分两类啊，从这个一主四，从这个持业四分两类，七十八十是持业四的，这个意识和前六识呢，是一主四的。是一主四的，那么这个一般呢意识的时候就分就称为摩诺识，那如果直接翻的时候，为了能够更好的一个辨别，更好的一个嘞分判，所以就直接简称为义就行了，第七识就叫义就行了，它后面呢又讲了两重呢，一个是显示跟 第六识境，一个是显示呢，就是说它与这个前六识啊和这个第八识啊这个比较而言呢，有不共的特征，有不共的特征，那么这个今天呢，就先啊介绍的这些，特别是这里啊，这个依法守住啊这些意思呢，我还没有详讲，下次的时候啊，我再补充讲讲，然后再接着往下呢，继续介绍。今天我们就到这里。